南韩当选总统尹锡悦在5月10号正式就职，11日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前往南韩和他举行会晤。鉴于尹锡悦重建韩美同盟的竞选誓言，分析人士认为南韩新政府上台之后，美韩关系将会有迎来更加顺利的发展。在竞选阶段，尹锡悦就曾经表示，一旦当选将会重建韩美同盟，在共享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人权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将韩美同盟建设成战略性的综合同盟。他还表示，在韩美同盟的基础上，南韩将会决定如何发展韩中、韩日以及是韩朝的关系。在宣布竞选胜利的当日，尹锡悦就和拜登总统通了电话。4月3号，尹锡悦还派遣韩美政策协商代表团访问美国，和美方沟通自己有关韩美关系的设想。5月2号，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南韩问题专家车维德在该个智库的播客当中的一档有关亚洲地缘政治的亚洲棋盘上面说，尹锡悦在对美韩关系非常重要的朝核问题和拜登政府的观点是一致。车维德说，以和平宣言为例，尹锡悦的过渡团队曾经表示，终战宣言应该是无核化谈判的结果，而不是无核化谈判的切入点。这个同文在寅政府的观点正好相反。文在寅政府试图用终战宣言让北韩人返回到谈判桌上面，所以车维德认为尹政府所讲的谈判结果而不是谈判切入点的问题，这个是拜登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共鸣。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韩在终战宣言、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防卫费分摊协定等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面存在着分歧。车维德说，拜登政府时期美韩同盟之所以看上去是良好，是因为很多问题上面拜登政府配合了文在寅政府的需求。他说，这个定程度上面是拜登政府上任的特朗普时代留下的遗产，拜登政府真的是想表明联盟将会重回正轨，美国是联盟的支持者，而不是否认联盟的存在。在未来美韩关系上面，车维德认为尹锡悦会继续落实拜登和前任文在寅去年韩美峰会的议程，在半导体、电动汽车的电池、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以及是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尹锡悦亦都将会更加积极地支持拜登总统的印太战略，努力和美国建立更加全面的联盟，加入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他可能会呼吁增加和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的频率。由于文在寅政府专注于和平壤的对话，过去几年韩美军演频率降低，而另外尹锡悦还提出要额外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以覆盖首尔，免受北韩的导弹威胁。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南韩新政府的立场应该也是美国欢迎。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万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虽然会考虑到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以及是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力等等的因素，但是新政府仍然是会对北京采取制衡的办法。他说，这个是南韩对中国过去霸凌行为的反应，亦都会得到对中国看法高度负面的南韩民众的支持。他说，当南韩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的时候，他们用胁迫的手段切断了大量的贸易。你相信南韩对中国以及他们的意图是感到紧张。尹锡悦对文在寅政府一直以来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暧昧的外交提出过批评。他在外交事务上批评文在寅政府每逢美中发生矛盾都不能够确定明确的立场，被人是造成了同盟友美国疏远倾向中国的印象。在中国因为萨德部署对南韩采取经济报复措施之后，文在寅政府提出三不政策，即是不追加部署萨德，不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不追求美日韩军事同盟。除了强化美韩关系，展开对中国的互相尊重的外交之外，尹锡悦表示， 他要摆脱南韩之前对北韩的单一关注，并且围绕着北韩调整自己政策的传统做法，将以韩美关系为基础，向欧盟以及亚洲扩大外交的宽度，谋求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下属的疫苗、气候变化、核心技术等工作小组，可能是尹石月政府参与亚太事务的第一步。5月3号，尹石月的发言人裴延振表示，尹石月在与澳大利亚驻南韩大使会晤的时候，希望得到澳大利亚对南韩参与四方小组的工作小组支持。在竞选的期间，尹石月讲过，为了修复韩美同盟，为此而将会率先加入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下属的工作组，之后在适当的时候才正式成员是身份加入在这个小组。之前有报道甚至说，尹石月寻求参加这次在日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不过他的发言人已经是否认。同南韩不同，日本则是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积极推动者。在有关拜登访日的声明当中，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对国际秩序的巨大冲击，必须要进一步加强美日联盟密切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刚刚对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越南以及泰国进行访问。岸田文雄这一次出访的重点就是协调东南亚国家和美国以及日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立场，并且抗衡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美国传统基金会东北亚方面的高级研究员克林纳对美国之音表示，对日本来讲，和美国的联盟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他说，他相信日本意识到除了和美国建立非常强大的联盟之外，他们确实别无其他的选择。日本周边的情况非常之差，因为他们的军队规模以及是受到的限制。他们意识到除了继续和美国的关系以及是结盟之外，别无选择。他还表示，在某种意义上面，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为美国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战略构想以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奠定了基础。2016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所谓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意在推动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拥有所谓的相同价值观的国家进行合作。2017年的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亚洲国家期间宣示印太战略，成为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战略，并且与安倍晋三就这个战略达成一致。安倍晋三的政府以来，长期以来寻求美国的安全保障，将美日同盟作为他们对外政策的基石，希望美日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后来继任的菅义伟政府亦都全力继承了安倍政府的路线。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万宁指出，其实从安倍晋三的时期起，日本就一直在积极推进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以弥补美国的不足。在特朗普政府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后，在日本的协调和引领之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初始的11个成员国建立了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万宁表示，他们认为日本从安倍首相的时候开始，他们填补了特朗普任期内领导层的空白，他们正在推动基于规则的秩序。他们认为日本认为乌克兰是西方世界秩序的转折点，他们认为强调和美国联盟和 G7 的伙伴关系是十分之重要。他还认为未来日本将会是继续扮演亚太地区的领导者角色。日本在推动亚洲内部防务合作方面是领导者。4月22号，日本和菲律宾外交部长以及国防部长首次在东京举行2+2部长会议。在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背景之下，考虑进一步扩大防务合作。5月2号，岸田文雄和泰国领导人共同宣布了一项新的防务协议，并且计划提升两国的经济关系。万宁表示， 日本咁样做，亦都系希望响塑造后乌克兰世界秩序方面发挥作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日本嘅表现令人惊讶。日本迅速咁调整咗同西方盟友嘅步调，祭出咗前所未有嘅制裁措施，以及强硬嘅表态，甚至仲打破常规，向乌克兰提供咗非致命性嘅军事装备援助。几十年以嚟，日本嘅和平宪法一直令到该国置身于外国嘅军事冲突当中。美国传统基金会东北亚方面嘅高级研究员克林纳表示，如果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确实令到日本改变嘅话，系日本睇到咗台湾嘅问题。佢表示，如果俄罗斯可以攻击乌克兰嘅话，中国是否会攻击台湾？从去年开始，好多嘅日本官员就对台湾嘅安全、对日本安全嘅影响。其中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去年12月就曾经表示，如果北京攻台，日美同盟绝不会袖手旁观，请中方领导人是不要误判。他还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都是日美同盟有事。克林纳表示，日本现时将中国对台湾的威胁看作为是对日本的威胁。分析认为，加强美日韩三边关系最大的障碍是日韩之间的矛盾。2019年以来，日韩两国在慰安妇、强征劳工等历史问题上面的外交摩擦以及民意对抗越演越烈，日本和南韩的关系再次处于几十年以来的最低点，这个是拜登政府的一个担忧。拜登这次亚洲之行还会为日韩关系改善提供机会。不过尹石月表示，他是希望改善和日本的关系，而且他已经采取了行动，他希望在会晤拜登之后和岸田文雄会晤。4月24号，尹石月派出代表团前往日本，寻求重置双边外交关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时亦都表示，日本和南韩必须要改善关系，以便和美国共同努力应对流民国家的挑战，改善日韩关系刻不容缓。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从来是未有比现时更加重要的合作时机。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克林纳认为，现时的情况之下，日韩关系真的是可能破局。他说，两位领导人都有改善两国关系的潜力，而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拜登政府在幕后采取了更加亲力亲为的做法，敦促双方关注共同的安全威胁，还有就是中国和北韩的表现，更加清楚地向三国表明有必要合作应对这些安全威胁。正如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骇人听闻的行为，真正说明了普京政权的本质是什么。中国和北韩越是行动起来，就越体现了这些政权的本质。不过他亦都承认，日韩关系非常敏感和脆弱，往往彼此的一个动作、一个小的声明，会在两国关系当中掀起轩然大波。克林纳认为，现阶段谈建立美日韩军事联盟，甚至是进行三边联合军演，还是有难度。比较好的做法就是可以将三边军演隐藏在更大规模的军演之中。他说，三边问题、军事合作将会更加困难，可能需要融入多边军事演习，和澳大利亚、印度或者可能和其他的国家进行区域协调，这样对南韩公众来说不会有这么明显以及是争议。针对美日政府近日积极要求在朝鲜半岛周边海域举行美日韩联合军演，南韩文在寅政府3月31号重申，在当前韩日关系不可能举行韩美日联合的军演。后任总统尹石月亦都同美日这个提议划清界线。不过尹石月发言人金恩惠同时亦都表示，韩美日联合军演和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完全是两码事，新政府将会研讨推动务实而且是有效的三边安全合作的方案。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车维德认为，未来会看到南韩会更加努力恢复和东京的双边关系，并且改善韩美日在北韩应急的计划、情报共享以及防御和威慑能力方面的三边协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